大家好，欢迎来到深交播客。最近美国导演林克莱特的新片阿波罗16二分之一号太空时代的童年和广大影迷见面了。作为一位非常著名的作者导演，多年来林克莱特用爱太三部曲和少年时代这样优秀的作品给诸多影迷带来了无数美好的回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深交的两位老朋友彭若愚和陆璇，一起和大家来聊聊林克莱特的新片以及他的前作。下面先让两位和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彭若愚。
大家好，我是陆璇。
那么依照惯例，我想先请两位聊一下对于这部阿波罗16二分之一号大家的直接观感是什么样子的。
好吧，我先来。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因为林克莱特他这个片儿吧，能看出来他拍的是他的童年回忆嘛。上世纪60年代末，然后因为他本人也是就是1960年出生的人嘛，所以基本上就是在他10岁多或10岁左右的这童年回忆的这么一个自传性的一个电影嘛，至少自传的成分会很大。因为我本身其实是林克莱特这个导演的粉丝，就我看过他非常非常多的电影。系统性的看过吧，算是。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片子就是还是维持了一贯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但是就这个片子来说，他肯定不差。然后看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也看的是很开心，因为里面有很多就是很童趣的东西。同时当然他可能也会就是说从这个叙述的格局层面来说，还是贯穿了林克莱特就以前作品惯有的就是对当时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当时的社会图景的描画，微观的和宏观的都有。不过我觉得就是没有太多新奇的东西，中规中矩吧，就是看完之后很快乐，但是看完也就看完了。当然对我来说可能这里面也会涉及到一些就是个人的观影的审美的一个倾向，因为林克莱特他这个片子跟以前我非常喜欢他的那些片子对比的话，他可能偏正能量一些吧。我觉得他这个片子更多的给我的印象是他回顾了60年代美国的这个光荣时代的一些辉煌嘛，对吧？而且你再仔细看的话，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也会重复他以前的一些作品中的一些东西。而且比如说他就是回顾性的去拍他小的时候看的电视玩的游戏什么的，当然他会在这个片子里有很大的突出嘛，但是就他会让我想到可能一部分少年时代，就是他表述的方式会很像，比如说他会很具象的去拍摄那个时代他们玩耍的时候看的是什么样的电影，然后那个时候电视又是从黑白带彩色，种种这些很具象的生活日常中的一些东西，或者是精神文化的消费品。
OK， 那彭老师你的直接观感是什么样子的？
我跟陆川老师观感有相似的地方。理查德林克莱特这部片子来说的话，我觉得在他的作品序列当中算中游吧，不是说特别好，但也不能算是差的一部作品。然后我挺喜欢的一点是通过一个童年和个人的视角，他去跟一个大的时代环境相互交织，然后发挥记忆在那个叙事当中不可靠的作用，他进行了一个浪漫化的想象和填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每个人都能够共情到的，你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段，你将自己纳入到那个时段去，与那个时代或者说是那个特殊的时期有一个同频共振，这个是一个就是说我觉得会直接打动许多人的地方，尤其是自己本身也有非常精彩童年的人来说的话，我会联想到很多我小时候的故事。再一个就是说我觉得他做的比较好的是可以让我们广窥了60年代的接近70年代的一个美国社会林林总总的一种风气，包括社会现象，包括他文化潮流以及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等等。在他的那个尤其以动画的形式表现出来，他有很张扬很恣意也很任情的一面，让人看得很舒服。而且他这一次的那个动画可能相比他其他的像黑暗扫描仪、像半梦半醒的人生的话来说，他的拟真度要更高一些，所以你整个看下来很有代入感。他的那个不断絮絮叨叨的旁白，他其实也没有对你造成多大的影响，他反而好像是给了你一种非常庞大的信息量，让你得以更好的去进入到感官世界当中。我觉得这跟一般来说的话就是以旁白为主导的那种影片，他可能想起到的一种抽离作用是刚好相反。 这也是一个令人玩味的一个小趣味吧。
这一次这个林克莱特的《太空时代的童年》给我的直观感受就是一种非常轻盈的东西，我可以把它当作是某种私人回忆录嘛，是他在60年之后回忆自己的童年的时候的。相比于就是说其他这种作者导演来拍自己的童年，他的这个童年给我的感觉还是一种蛮轻盈蛮欢快的东西，然后导致了他的这个整个电影就是看起来就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惬意。而且这种私人回忆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看作是他想让自己返回这种童年的一个状态嘛。但是让我又有一种感觉是，是不是他这种私人回忆更多的像拍这个电影是一个玩票的性质，他并没有想过多的在这个电影里进行一些比较风格化的表达，或者说是想要阐释一些某种的观点，仅仅是想把自己的这个童年回忆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他正好挑选了阿波罗升空的这个计划，就像小时候睡午觉的时候做的一个美梦嘛，然后他想把这个美梦还原出来，然后这个美梦可能对于很多的生活在那个60年代度过童年的男生来说是一个比较大众化的梦想。
我说一句，因为你刚才说他有点就是玩票，可能是拍这个片子啊，就是引发我的一种想象或者我的一个印象，就是我感觉其实可能相比林克莱特之前的那些片子的话，我觉得这个片子可能是玩票，但是更多的感觉是不是他老了。我因为是这样的，林克莱特他一路以来拍的这些片子其实都是就是跟青春有关系的嘛，但他的青春至少我非常喜欢的那几个片子，他的青春其实不是特别甜的，其实是很锋利的。所以说我对林克莱特本人的印象就一直是，无论是他到哪一个岁数，他其实都是有着一种体内或者头脑里一直有很生猛的这种力量的，然后他去拍这些跟青春环绕的这些片子。但是他现在拍了一个关于他童年回忆的，我觉得是有种怀旧的东西，那这种怀旧的东西引发我感觉就是说，是不是他老了，因为人老了之后他就会去怀旧，他就会去回到他人生最初的有记忆的那段时间，然后去回忆那个时候的世界、现实和自己和自己身边爱的人。我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他从一个一直很年轻的人然后转到一个可能有点衰老的这么一个状态吧。
对，因为刚刚陆晨老师说的也跟我有相似的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说这部片子可能没有大家想更有风格化，或者说想要探讨更多一点的那种议题或者主题之类的。我觉得首先他的创作可能是基于一个怀念和惦缅的一个目的，那么这个怀念和惦缅的目的就注定他跟就是说自己所亲近的、自己所信赖和信任的事物靠得太近的时候，他就不容易将它隔开，也就不容易营造出一种风格化的感受，因为他投入了更多的私人情绪和私人回忆在里面。那么我觉得未必是因为他老了，而是我觉得每个创作者应该都需要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包括像伯格曼他在晚年拍的那个《芬妮与亚历山大》吧，好像也是有他个人的一些回忆和童年在里面，那个可能是他也是风格化表现不太明显的一部。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每个创作者他到了一定阶段之后，他必须要去回溯或者是追溯自己的原点，去寻找到就是说跟他自身的情绪最相吻合的地方，然后去将它释放出来，只有释放了出来之后，他可能才能换一个心情，或者说是重新寻找到不一样的灵感。我觉得跟年龄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但我更觉得说是他在创作到了某一个阶段时候所形成的一个必然结果。
刚刚我们反复聊到了林克莱德的新片里面，他的背景是60年代嘛，然后他是用一个童年的视角来描述，这个其实60年代在很多电影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嘛，毕竟他曾经是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那么我现在想请两位聊一下，就是说在这部电影里他是怎样处理这个60年代和童年的，他这种处理方式和其他的电影又有什么不同之处？
我对他的直观的印象，我其实没有觉得有很特别的地方了，就像我们刚说他可能没有很多风格化表现的地方，我唯一注意到的还是说他的 旁白十分之密集。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个片子大概是一个小时34分钟吧，我注意到它至少有一个小时20分钟左右，它是以旁白为支撑点的，就它哪怕是人物的对白，在里面其实也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就如刚刚所说，它这么密集的旁白，我觉得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这种语言密度去承载当时美国60年代的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那种信息量。否则的话，我觉得你通常如果这样去拍，你回溯的不仅是自己的童年，还是你当时的那个时代环境、文化语境和社会背景的话，通常会造成一种信息量过载。就是观众的话，他可能无法去理解说你那个时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他缺少很多的那种进入的空间。但是一旦出现了这样大量的类似于解读一样的旁白和说明的话，它就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注脚的作用。就像我们看小说，它需要底下有一些注释，就可以带领读者去更好的进入小说创作的那个时代环境，还有那个人物内心。我觉得林克莱特这一部片子也是这样的，它跟其他的就是描绘自己童年或者描绘的那种怀旧年代的影片有所区隔的，就是它几乎是用说的方式在为引领我们一面看一面为我们解读，它像一个导游一样，博物馆的解说员一样。但是我觉得恰恰是这种大量的密度极高的话语旁白，想要在它镜头里呈现出来的那种过载的信息量，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承载的方式。这是我觉得他在拍整个时代环境当中为什么要选择以旁白为支撑点的一个重要的目的。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他如何描述他的童年回忆的话，我印象其实比较深的可能比较偏感性一点。当然了，刚刚彭若云老师也说了，他会就是通过非常细密的大量体量非常大的这个旁白，然后去一边描述，就像导游一样。一开始看我没有觉得非常非常新奇，是因为林克莱特他很多片子都是有这种话痨精神的，就是不停的说，然后让人觉得应接不暇，然后脑子和眼睛都觉得应接不暇的这么一个特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他基本上算是他一个特征吧，跟伍迪艾伦一样这种特质。单独就这个片子来说的话，我印象最深的是因为他里面首先拍摄的就是关于小孩的那些游戏，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有一种非常分裂的一种感觉。就首先他们有些很多游戏是美国人在小的时候60年代长成的过程中可能自己自创的，然后大家并且在儿童中流行的一些游戏，比如它里面会有说大家就是在里面装尸体吧，然后就是摆成一个自己想要的造型，然后把它命名，对吧？然后还有那个纵火倾向的那个儿童，然后他会自己造各种各样的东西，跟太空有点相关，就是发射到天空中的烟火什么的。然后还有人和人就是围在一起，然后一个人撞另外一个人，反正这些游戏我小时候都没玩过，但是这个东西又有共通性，就是它既有让我作为观众会有一种猎奇的感觉，我说啊，原来美国人小时候这么玩的，然后我们没有这样玩过。但是同时它其实跟我们小时候流行的那些什么跳房子、打沙包、跳皮筋什么的，我觉得也是比较像的，就是有共通之处的。这种东西我觉得说实话我看的时候真的很开心，而且我觉得也引发了我有种重温童年的感觉。如果说童年是一个触不可及的，比如说一个很舒服的温泉什么的，我是远远没有办法再回到这个温泉的。但是看这个电影的话，这些情节它会让我觉得就是好像自己已经浸身于这个童年的温泉里面的这种感觉，是很感性的一个观影体验。当然同时也说明说林克莱特他在塑造他的童年回忆的时候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大量的然后精细的细密的信息量在里面的，他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放在他的这个片子里面。然后同时我还觉得说他对于这种儿童的心理上的体现我觉得也是挺感人的吧。比如说儿童除了他们有欢乐，他们肯定也会有恐惧，然后包括男主角他自己本身是六个孩子里面的最小的那个吧应该是，然后他经常被他的哥哥姐姐说他其实从小是被收养的怎么样，就他会有一种疏离感，他会很敏感。包括当时因为属于一个二战后苏美的一个冷战世界格局是这样子的，当时可能那个时代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恐惧感，那 对于一个小孩的话，他也会有这样的恐惧感。我觉得林克莱特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拍出来了，而且儿童他对于喜悦，他对于欢快的东西和他对于恐惧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完全在他的世界里是放大的，那一瞬间是占满了他整个世界和心灵的。我觉得林克莱特把这个东西拍出来了，我就非常喜欢。对，然后当然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他其实更大的是维持了林克莱特本身对社会的观察。他当然在这个片子里面回忆的是当时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对吧？有全民的太空梦，40万人都参与到这个计划里面，然后有越战，然后有垮掉一派作为文学现象之后延伸的一个文化现象吧，嬉皮士这些东西他全部都体现出来了。同时我看的话当然就是还是会有相似的，但我觉得在林克莱特的作品里面，这个其实作为粉丝的话我也不惊讶，因为我觉得是有定额的东西在里面的，所以他可能拍这个片子的时候他会从他的脑海里面取出一部分，然后从拍新的片子的时候他会取出另外一部分，然后这两部分的内容可能会有一些交织。比如说母亲的形象，我们可能也还是会想到少年时代嘛，也是母亲生了孩子之后去念硕士去上学，就是有很多信息还是会有跟他其他的片子会粘连在一起，会让我想到他之前的一些创作。
其实我最想讲的一点就是说他这个里面的孩童视角嘛，因为我们知道60年代是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不管是国内啊还是在美国的整个国际形势上来说，但是对一个孩子来说他是意识不到这一点的。如果你问一个孩子你对这个嬉皮士的反文化运动是有什么感觉，他肯定说他没有感觉，或者说他的感觉没有他将来了解到这个文化运动的背景之后来的那么强烈。这给这个电影带来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纯真的视角，至少是有别于这个市面上大多数来回顾这个60年代发生一切的这个东西的。就比如说它里面讲到了嘛，他很讨厌这个站在街边梳着长头发不停抽烟的嬉皮士，他想上太空想做航天员，其实他也是不了解这个背后的这个美苏冷战争霸的这个背景的，他只是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太空的梦想。
对，我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比如说他们看到嬉皮士，当然对于我们观者来说我们稍微有点这个知识储备，我们肯定知道林克莱特他的意思是什么，当然他拍体现的肯定是以儿童视角嘛，比如说他们可能看到嬉皮士觉得很好奇，诶，从来没见过这样打扮的，他肯定不知道里面蕴含的这些人代表的是什么样的观念，或者他们的生活观念是怎么样子的，他的来源是什么，但他可能会觉得他很讨厌或者觉得他很酷，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点让我觉得比较感动吧。
对，就是你看它里面还有一段，就是那个父亲嘛，说你不要换台，你看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要调回去看新闻，这是史上最重要的一天。然后他的女儿会回复说，这可能是史上最无聊的一天。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哪怕在刚刚魏老师说的那样一个风起云涌的一个国际形势之下，但是孩童他看世界的视角他是很纯粹的很纯真的，甚至说他有一种不被社会力量不被就是集体意识所裹挟的那种个人眼光在，那这种个人眼光他在电影当中他是显得十分的澄澈而纯粹的。
对对对，然后他就是他体现儿童的世界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对比的手段嘛，比如说他们那个时代的电话是没有来电显示的，所以大家喜欢做电话恶作剧的时候在儿童间流行的一种游戏嘛，然后在他们家晚餐时间，然后突然就有一个别的小孩打过来的这个恶作剧电话，可能打了很多次了，然后他们都已经习惯了，然后他的父亲就突然用一种其实从儿童的角度来看应该是非常残忍的方式，从大人的角度来看觉得很好笑的方式，就是突然对着这个电话吹哨子的这种，我觉得你猛地一看觉得很好笑，但是如果你带入到儿童的话，你觉得其实对他来说我觉得也是一种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的一种反差，很微小的这种残酷的东西，然后是很难察觉的，然后又是跟童趣跟童年回忆相连接的，我觉得这种处理其实都非常容易打动人的。
其实林克莱特的作品里面一直有一种非常打动人的东西嘛，他的而且你看他的作品里面很多的东西都是对这个时间啊和青春这两个主题的迷恋，那我想请问一下两位，你们是如何看待林克莱特作品中这种对时间和青春这两个主题的迷恋的？
是这样的，我觉得青春的话，首先我得提一下，我个人觉得在林克莱特的作品序列里面，他以青春作为主题，然后给我印象最深的作品应该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拍片的生涯中的第二部作品，叫《都市浪人 Slacker》。他当时拍这个片子的话，应该只花费了$25万。关于青春，肯定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少年时代》，对吧？然后甚至还有最熟悉的《爱在三部曲》。怎么说呢？我觉得从青春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爱在三部曲》。《爱在三部曲》，我觉得它虽然就是有青春的这个爱情的元素在里面，而且是有很重的一个分量。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真正说到青春，或者没有真正去表达青春应该有的样子。爱情当然很重要，然后爱情在青春中的分量当然也是有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它只是青春中的一部分。那在第一部和第二部里面，青春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虽然说林克莱特就通过他的人物去体现他作为导演的这种思辨的精神，里面的男女主角不停的在表达他们对世界、对存在、对自己、对各种就是世间万物具有内省精神的一种思考，也是话痨精神。但是因为这个片子就从叙事结构层面来说，它其实从头到尾都是跟爱情有关系的。我们看到男女他们之间是有暧昧、有情愫产生。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东西的设置，会让我觉得整个作品很甜腻。然后它还会让我产生一种可能是错觉，但是会让我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想法，就是说我觉得最终在这个影片中，男女说的所有的有关思辨的这些话语，最终都可能会让我感觉来源于以及最终归于一种荷尔蒙的诱惑和激发，这个思辨精神变得动机不纯，跟林克莱特其他作品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这种处理对男女主角他们表达自己世界观是一种降级，甚至是一种媚俗化的一种处理，我觉得比较流俗，所以我会对这个系列会比较排斥一些。当然还有了，就是看的过程中是挺爽的，然后但是从理性层面来说，我觉得他在这个片子里面青春处理其实我不会很喜欢啊，因为我觉得过于惯常化。但是相反的话，我刚聊到就是我比较喜欢的《都市浪人》嘛，它里面的青春其实就是我觉得更加生猛吧，然后就更加裸露。裸露肯定指的不是色情，指的是在这个片子里面，他通过青春或者是他表现的青春本身对于思想的这种裸露的程度是非常高的，他没有去包裹一些什么糖浆或者我刚刚说的这种所谓爱情一样的这种奶油很甜的东西，然后他甚至是一些很激进的，然后很青涩的，然后有点苦涩的这种味道的特质。比如说在这个片子里面，他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然后依次的出场，像片段化的一些处理，在每个片段化的处理之间，他又通过很巧妙的转场，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擦肩而过，或者是人和人处在同一个场景，然后作为链接。其实跟他另外一部动画片就是《半梦半醒人生》的处理方式其实非常像嘛。然后这里面的话，所有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都是有自己的看法，然后都是有比较激进的行为。总之让我觉得说在这个片子里面，我觉得青春是很 OK 的，至少符合我的就是想象，青春它是一个思想正在成型，或者思想已经成型，并且已经拥有自己的世界观，对周遭的一切都是开放的，而且非常敏感的一个状态。然后它是在现实层面没有受到非常僵化的现实的束缚，在这个阶段它也无需受到束缚。我觉得林克莱特在 Slacker 里面就是表现的是非常非常完整的这种状态，并且我觉得他的很多好的作品，他最终其实落脚点是思考就是人的就是存在，很惯常也很重的命题。然后我觉得在 Slacker 里面的话，他其实就已经表达出拥有青春的人，他们在这个阶段是最有资格和最有自由去思考这个命题，人类的存在、生活的意义，然后社会的具体的一些事物。青春绝对是谈论这些事情的最佳状态。
其实要说林克莱特迷恋的是青春和时间，我愿意更简约一点的说，我觉得在他作品里面我看到的是两点，一种就是说对说日常生活化的叙事，一种就是对日常生活的醒思。因为青春和时间它也必然是跟日常所相关的嘛，但它用了一种相对比较去戏剧化的部分。在他的很多作品里面，不是所有作品，但是在他大多数作品里面，我觉得他都追求的不是一种情节，而是一种情调。那这种情调就是从那些琐碎的那种日常的 生活当中而来的。那么他一方面会描绘这种日常的生活，一方面他又不断的在追问这种日常生活的意义。就像刚才陆泉老师提到的，里面经常会讨论一些比方说像生活和存在，还有人的价值，甚至是一种比较终极的追问，涉及到一些哲学话题的讨论，还会大量的援引一些法国哲学家，像俄国小说家，比方说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他的整个的对于日常化叙事的这样的一种描绘，以及通过这种叙事所带来的反思的话，我觉得他痴迷这一点的原因应该是他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但是一个热爱的生活的人，他必然会在就是享受自己生活的过程当中，他会不断的去假想，去设想。我觉得最直观的就是说，当我们处在一个很良好的生活阶段的时候，你一方面会沉浸于它，比方说当夜深人静，或者说你是晚上快要休息，或者说是你跟一帮好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就不管是独处还是众处，你都会有那种想要思考想要表达的欲望。那么独处的时候更多是思考，那么众处的时候你可能会跟大家一起去交流和表达，就对现在生活，对于你日常生活的一些观点和看法。那么林克莱特是比较痴迷于这种状态的。在他的作品里面，刚刚陆泉老师提到了像都市浪人，我觉得那个确实是他很早期并且已经完全具备了他一以贯之的那种作品风格特点的一部电影。就是说它是一个没有固定主角也没有固定情节的一个故事，你能够看到的就是说人物一直在聊，然后一直在行动，它像一个击鼓传花一样。我记不得它到底有多少个人物了，但是整个片子你都可以看，它基本上是每个人物描绘一段，每个人物发生一段事件，镜头就递交到下一个人物那里，从而形成一种很流畅的生活状态。它非常接近于我们一种真实日常的探讨。就如果我们去看一些情节剧或者类型电影的话，我们会发现它跟我们生活最不一样的一点是什么，就是电影里面所设定的逻辑它至少要是相对谨严的，它的那个对话都是有着极强的目的性的。就是说它所呈现出来的人物也好，情节也好，它往往是功能性的，它是为了服务于某一主题，服务于它的某一结果。那么我们在林克莱特看到的当中，它其实更趋近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表达，叫做漫谈，或者说是漫游式的交流与观察。就我们在日常讲话的时候，如果不涉及什么就是说学术讨论啊，或者是上课工作呀这些，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不是一种就是说大家对话好像是你来我往层层递进的这种，不会的，通常都是你讲一句我讲一句，然后突然想到这个话题又牵引到另一边过去了。它是一种很随机的，很随意的，非常接近于一种漫无边际的想象和讨论的一种松弛感。这个在林克莱特对于日常生活化的叙事里可以很常见到。那么像刚刚陆泉老师还提到了爱在三部曲，其实我个人还是会比较喜欢爱在三部曲，因为陆泉老师刚刚提到的缺点我也是认可的，那个青春当然不是只有爱情，但是我觉得他可能通过爱情的形式，我觉得他讲的也不完全是青春嘛，他可能也跟时间有挂钩，但我觉得他最让人满意的一点是，为什么你会觉得看得很舒服，因为他就是很趋近于人理想中的一种生活状态，就是说你是不问目的也不问缘由，只是单纯的就是说进行了那种很愉快的交流，很愉快的谈天，并且感觉你们是非常的相合，然后你们是可以游走在一个城市中间，去体验彼此跟自己相合的那个人带来的一种情绪的共振，好像你们虽然在同一个城市里是两个视角，但是你们这两个视角在不断的碰撞，在不断的摩擦的过程当中渐渐合影为了一个这个是令人感到很愉快的一件事情。而且我觉得它也并不是只有就是说非常甜蜜的一面，他的这个甜蜜其实是建立在两个人有了一定层次的交际之后，他甚至有了 比较交心的层面之后它才会产生的。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电影是《花束般的恋爱》，我觉得那部片子的话，两个人的头戏它就比较流于符号化，共同的兴趣爱好啊，共同喜欢的那种音乐风格啊，还有可能是很多巧合上面的一种投缘，但是他们缺乏对彼此更深入的那种了解和摄入。你像《爱在》里面，其实在第一部里面就是黎明之前嘛，他们两个人谈论的不光是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是一些人生观念之类的，他们其实还谈到了自身的家庭、自身的童年以及过往受到的创伤与伤害。我觉得往往你只有在就是说愿意将自己的伤痛或者将自己所觉得不堪的或者是回忆起来会觉得有苦楚的一面去展示给对方的时候，不管是不是谬脱知己或者所托非人，但你愿意去尝试出这一面的时候，你们两个人的羁绊和连结才正式的达成了。那么像花束般的恋爱，我觉得他们就缺少精神这一真正意义上精神层面的交流，但是在爱在里面他的那种甜蜜感是源于他们愿意向彼此去呈现出自己最难受最不愿提及的一面的。我觉得这也是林克莱特他很懂得日常当中人们会是以一种怎么样的状态去建立人与人之间羁绊的一种表达。
我补一句，我没有反驳的意思啊，但我觉得其实彭老师比较喜欢爱在，我不喜欢爱在，我不能说不喜欢爱在，我只是说没有很高看他在林克莱特的作品序列里面。我觉得这两者其实不冲突的，因为我在看爱在的时候，我觉得我看的时候其实也很爽。可能所有喜欢就是文化的文艺青年可能都会比较喜欢看这个片子，但是我觉得看得很爽是一个层面，但最终你给他下一个定论或给他做一个价值判断的话，我觉得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我承认就是林克莱特他在拍爱在系列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对生活观察入微，并且他在情节设计上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顺滑，非常的自然，他甚至有非常非常多让人觉得会受到触动的一些片段，比如男女主角在唱片行里一起听歌，然后两个人就是暗生情愫，然后观众都能感觉到。是的，我觉得他处理的是非常完美的，是很 OK 的，但是我喜欢有棱角的东西，可能是审美层面的东西了。我觉得他的这个片子就是太温柔了，太顺滑了。他们互相的交流什么样的，就是还会，因为我可能要发表一个比较可能会招骂的一个言论，我刚刚其实已经提过了，就是因为他给了这个系列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表皮和壳子，就是爱情。然后这个里面的内涵肯定还是有它的思辨，对吧？通过男女主角，我觉得就是它的整个大的这个框架我不会很喜欢，因为当他把这个情节设计大的框架第一部和第二部放到了爱情作为落脚点的话，我就会觉得说爱情是这个片子的一个主的一个旋律，然后我就会说他的思辨，然后他人物所说的那些东西，他最终都会被这个爱情去消解，也不是消解，就是会这个力量会被爱情这个元素去削弱。就是我们私人体验其实都会有这样的感触，就是当我们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很愿意跟他去聊自己的三观、自己的价值观、自己喜欢什么东西，然后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验，或者是自己的伤痛或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符合人性的东西。但是我会有一些比较偏奇怪的或者是甚至是刻薄的一个视角，当我自己也会这样做，但是我总会觉得这个是来源于人类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自恋，可能就是因为这种很符合人性的这种把它放大然后做成一个三部曲的时候，我觉得它的价值判断会降低，我是这个意思，但是它不影响我在观看中的这种观感很好，就是这两个事情对我来说是分开的，对吧？大概是这样子。
我在看这个林克莱特这个所有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他永远在描绘一群那种处于青春期的人嘛，不管是都市浪人啊，还是他二在三部曲啊，甚至是少年时代啊，不管这些主人公的 真实年龄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心理年龄似乎永远都是在那个青春期的那一段时间之中，这个是给我的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然后他把这种感受放在的这种时间的这个维度里嘛，你像这个《爱在三部曲》它是每隔七年来拍一次嘛，就是说这个时间对于这种青春它是有磨损的，你总会有长大的一天，你总会有摆脱那种就是随处游荡的感觉，但是你的心理年龄却不是这样子，就不管你到40岁50岁，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青年的话，你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你永远都是一个在那种青年的状态里面。就像他那个有电影《各有少年时》嘛，他里面讲了一个就是大学里的一个打棒球的人，虽然他早就过了那个毕业的年纪了，但是他因为喜欢棒球，他找了各种的理由想尽办法让自己停留在那个大学的棒球队里面。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林克莱特他的作品或者说他本人也是一个这样，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他，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时候他永远都希望自己停留在那个十七八岁的这个年龄之中，他可以坐着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不去思考未来是什么样子啊，或者说不去思考你的人生是什么样子，你只是说每天在那里游荡啊，和每个人在交流啊，讲一些无关琐碎的事情啊，这其实是一个那种就像刚刚两位说的，是一个这个青春的应该有的状态，或者说一个青春真实的状态。
那我就接着说一下他关于这个时间吧，因为刚才光聊青春了，我觉得时间的话，他对于时间的表现其实在少年时代和爱在三部曲其实都有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表达嘛，尤其是少年时代，他本身其实整个这个电影就是时间本身。我说他就是时间本身给我的原因，其实不光是他从应该是零二年开始拍，然后拍了12年，拍到13年，对。他会找同样的一般演员，然后这些演员跟着这些电影然后一起就是成长，对吧，我们从他们的外表都能看出来。说这个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他其实在这部影片里他表现的时间还有一个点，其实是关于这个物品上的及时性。比如说他们在十来岁的时候，然后应该是2000年的时候吧，就零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手机还是翻盖手机嘛，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的那个第一任继父，然后暴君的方式去查他们每个人电话嘛，可能就是说看他妈妈在哪里，然后每个人用的都是翻盖手机。然后到后来的话，他妈妈遇到他的第二个第三任丈夫，也就是孩子的第二任继父，当然那个时候没有用 iPhone 啦，但那个时候他继父就聚餐会上就会聊到 iPod。 然后接着再往后的话，就是男主角曼森会跟他的伊桑霍克演的他的父亲，然后会视频，用的是 iPhone。 但我只是拿手机然后去举个例子，但我指的是少年时代这部电影，我觉得是林克莱特就是表现时间表现的最明显而且非常有趣而且给我感触很深的一部电影。就是说他怎么说，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不光是招同一班人马，他也会还原的去体现当时的社会里面人们他们所用的是什么样的电子产品，然后他们看的是什么样的文化消费品。我觉得这些东西是非常写实的，而且这个东西跟他的这个新片阿波罗十二分之一号不太一样，因为阿波罗十二分之一号这里面的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说道具嘛，他找了那个年代60年代那些什么黑白电视彩色电视然后都是道具，但是他在拍这个少年时代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拍的当时他们所用的东西就是当时用的东西，它不是道具，它就是活生生的世界本身，也是活生生的时间本身。然后我觉得这点非常感动，做的是非常好。然后第二点我想说关于时间，其实我还比较感兴趣的是不光是他这种能够勾起大家这种浪漫情怀或者是很柔软的这种情愫的这种时间的处理，第二种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奇思妙想或者是关于时间本身的一种想象，就是他在少年时代的片尾以及半梦半醒的人生那部我很喜欢的动画，两部作品里面都用了同样的一段话，不能说逐字逐句是一样的，但是理念是一样的，就他通过主角的台词会说时间他其实相信的是永恒的一瞬代表整个的存在。然后包括在少年时代里面，曼森他非常喜欢拍摄影拍照嘛，我觉得这个摄影拍照他这个设定就是对于这个时间的理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类比吧。快门就是一个瞬间嘛，然后你拍的很多快门拍出来的很多照片最后它组成的是一种时间的一个痕迹，所以每张照片都是永恒的。这个其实比较老生常谈了，但是 我觉得在他作品中这部分其实他有重复使用过这样的理念，然后他也有这样的相关的设定，包括伊桑霍克也他的父亲，然后给曼森的应该是15岁生日吧，是 Beatles 的所谓的这个黑色专辑，就是我觉得这个想法真的妙极了。我当时看完少年时代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喜欢他的这个设置，就是 Beatles 很有名的是白色专辑嘛，然后他的父亲给他录制了一个自己的黑色专辑，因为里面收录的歌曲应该是后甲壳虫时代他的这个专辑，然后父亲在跟他说人生其实就是这四个成员，比如说列侬他总是会说苦、爱与痛这些主题，对吧？然后麦卡特尼他就会说 party 啊什么比较欢快的，然后还有包括那个乔治哈里森，当然他就是会有宗教感嘛，总是说上帝啊，然后到最后就是林哥 Ringo 他在电影里面会说那个以摄影为主题的一个歌曲。当然这个歌曲我后来还专门去听了，因为对于 Beatles 的成员我对 Ringo 是其实最不熟悉的，他是鼓手嘛，他是在最后面，然后存在感说实话在四个成员里面其实非常低的嘛。然后我重温一下这个电影之后，我又听了一下这首歌，其实这首歌也挺伤感的，它其实也是关于失去回忆仅存的照片之类的。而且这首歌好像是 Ringo 和那个乔治哈里森一块儿合作的，就乔治哈里森在里面弹了木吉他，然后配了和声什么的。当然了，他这首歌可能也有永恒的一部分嘛，因为毕竟那个哈里森都已经因病去世了嘛，所以这是他们合作的一首曲子，我觉得也是有永恒的成分在里面。那个林克莱特借用了这个林哥的这个所谓的摄影的这个歌曲的名字吧，然后就跟他说什么要享受当下怎么怎么。对，我觉得他对于时间的表达的方式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吧。
刚刚这个陆泉老师说到在少年时代里面他是用各种的方法体现了这个时间的流逝，反而在那个爱在三部曲里面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这个时间是静止，你看他们是每隔7年来拍这样一个电影嘛，虽然这个主人公的年龄啊或者外貌有了变化，但他们似乎永远都是处在这样一个非常让人舒服的谈恋爱的状态之中，时间好像对他们这种恋爱的状态是没有产生一种非常大的改变的。这个跟少年时代两个东西对时间的处理反而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对，我同意。
就是说其实你看不管他怎么样，时间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嘛，有的时候他会留下一些东西，有的时候他反而让一些东西成为了一种永恒的静止的存在。其实这个可能在林克莱特那里看来，就是说成长是一个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东西，但是像爱情这种东西反而在那时间中会体现出它这种永恒的价值所在。刚刚两位嘉宾反复提到了这个爱在三部曲嘛，其实这个爱在三部曲是林克莱特最著名的电影嘛，可能是什么文艺青年人生中必看的100大电影啊，然后他的评价也非常高嘛，尤其是在这个文艺青年的圈子里面。但是相反，就是说在一些普通观众的眼中可能觉得这是一个话痨片，或者说为什么这个电影好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说啊？就是说在不同的圈子里的口碑是差异非常大的。我想请问一下两位老师，为什么爱在三部曲能在文艺青年的这个圈子里获得这么高的口碑，然而普通大众对它的观感可能会比较一般？
我觉得哈，我其实我刚刚有部分聊到，就为什么说可能就是我们预设说文艺青年会比较喜欢这个片子，对他们来说比较受用。我觉得他们能够自我代入吧，或者说我们，其实我也算文艺青年，就是我们可以自我代入吧，就是自我代入的那种临场感是非常强的。因为我一直感触说，人和人之间的思维其实有时候并不是能够同步，并不能产生共鸣，或者不一定能够相通的。但是如果人和人他们有共同的经验，或者有共同的喜好或者是倾向的话，我觉得所谓的这种相通，至少是初步的相通，我觉得是非常容易达成的。当然这个最终我可能也能归入到所谓的人的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自恋的一个特质在里面吧。我觉得就是这个片子里面它其实设置的很多桥段都非常的浪漫，而且是非常的让人感受到就是男女主人公他们之间的这种瞬间触电，或者是瞬间两个人融为一体的这种思想上融为一体的间的所带来的这种欣喜的感觉。因为毕竟人和人是非常不一样的，人是非常容易感受到孤独的，所以当你遇到一个所谓的这种精神上产生共鸣的人的时候，我觉得他肯定是欣喜的嘛，也是会有安慰的。我觉得林克莱特主要他描画的非常细致，而且描绘的很让人能够自我代入。然后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归于他们男女主角这话痨聊天的这些内容吧，可能有些内容本身里面所体现的一些价值观，或者是他本身的思考方式，我觉得还是能触动到文艺青年的嘛。因为我们肯定还是 比较喜欢讨论这些问题的吧，可能讨论这些问题才会让我们觉得说这个才是在庸常生活中能够体会到自己这种鲜活生命的一个依托吧。而且我觉得部分喜欢爱在三部曲的原因可能还得从整体去看，它从整体刚刚其实我们也聊过，可能关于时间这一部分聊，我的印象是第一部它其实体现的是非常浪漫的，然后第二部就是偏这种久别重逢然后之后的那种死灰复燃的那种激情吧，然后第三部肯定就是有了孩子之后然后老夫老妻了这种平淡的生活，就是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很鲜明的这种可以去概括的一些特点，而且他们之间会有一个转化，然后通过时间的流逝去转化，可能会让人产生就是比较感慨比较唏嘘。喜欢的原因我想可能会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如果有部分人不喜欢，一部分不喜欢可能是我刚刚说的，然后还有一部分不喜欢像你说可能普罗大众不太喜欢的话，是因为他的这个话痨特质吧，就里面人物毕竟他们聊的有些东西我觉得还是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然后需要跟紧整个社会世界的发展，我记得他们聊的东西里面除了哲学还会有什么社会的政治呀什么这些东西，我觉得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有些人可能喜欢哲学他可能会政治冷感，然后有些人就是他人物之间聊的这个东西的面向其实是非常非常多元的，这也是林克莱特本人吧，我觉得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消受的，可能有些人听了一半就已经受不了了。
OK， 彭老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啊，就是说有一部分人会喜欢，当然可能有一个特定的圈层或者群体会喜欢，那么有其他部分的群体或者人不喜欢，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我个人是比较笃信就是那个柏拉图有个洞穴理论嘛，就是每个人我觉得他只会在自己的那个故事中哭泣。当你去看一部电影的时候，我们会说电影的评价你很难说它必然是带有主观判断的色彩的，就是有可能这部片子你本身觉得一般，但是它有打动到你的地方，你能够与它共情，那么这个片子的口碑和评价在你这里它必然就会上升一阶。那么即使这个片子拍得很好，但是有一部分人无法跟它共情的话，他不可避免的在一部分人那里他的评价就会低一些。那么我觉得像爱在三部曲的话，他能够在某一部分人就是或者说文青群体当中他能够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的话，我觉得还是因为他整个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那种生活状态。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群体会很喜欢这种就是他影片里所描绘的那种无所事事的日常，因为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人他大家都不管是学习啊工作啊或者生活其实都会是相对比较忙碌的，尤其在一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当中，我们很难去寻找到一个相对好像很静止，就是魏老师刚刚提到的静止的那种状态，去寻找一个合适的契机跟一个合适的人，压抑了许久或者说是积蓄了许久的那种情感和话题都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豁口去宣泄出去，那么他的影片刚好为我们展示出了这样一个理想的状态。然后我觉得可能包括他当中就是说大家去游走去漫谈去穿梭在这个城市的那种生活真实并且与真实时间完全一致的那种生活感，它是很打动到一部分人的，包括我自己。我自己会很喜欢它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是学文学的嘛，我们系里面经常大家会一起就是大概周六周日的时间我们会去逛书店。那逛书店是不是一定为了买书呢？有可能是的也有可能不是，但是我们一定会去逛书店。那我们去逛书店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去享受那种就是说在这一天去不问很强烈的目的去做某一件事情的那种状态。我们可能只是在书店里面闲逛，我们去看一本本的书，然后偶尔就是交头接耳互相提及一下这本书我看过，我觉得这本书挺好看，他说我觉得这本书值得一读，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的话我建议你读读这个， 还可能聊两句，就是说学者老师的八卦之类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很闲散很优势的一种漫游式的生活状态，我觉得它是打动很多人的。然后再谈就是说谈情感的问题，那么人对感情那肯定都是会有浪漫的想象的，那么我觉得在他的那个就是刚刚陆璇老师也提到过，在他的三部曲里面，我个人以为他可能最受欢迎的当然是第一部。第一部因为两个人最正青春的时候，又是非常浪漫的那种初次就触电，像是一见钟情一般的那种爱情想象，就我们用那种老的文学传统里的话，就是邂逅相逢是我愿惜啊，是非常浪漫的一种偶遇，这当然是很受欢迎的。而到了第二部里面，他其实依然有他的浪漫情愫在，他那种死灰复燃的激情，他曾经是一种人事错误，但是呢到了这一步之后，他们像是命中注定一般的再相逢，到了一种终成眷属的状态，他又是一种非常罗曼蒂克式的想象。然后直到了第三部，第三部可能没有他前两部那么浪漫，但是我依然认为第三部他其实也是呈现出来，就是说某一个群体他们对未来爱情的某种想象，就是从青丝到白发的那种嘛，因为那段时间他们都老了，他们的爱情可能归于琐碎归于平淡。那通常来说的话，无论什么样的恋爱，等待着结合后的两个人的很多时候它都会是无趣的日常，但是一般的恋爱故事它不会描写这些，但是林克莱特在他的第三部中描写了，他选择了直面这个问题，但是他也从此就祛魅了某种单一化的爱情姿态，以随缘就世的一种从容的姿态，他踏上了一种非常的平淡非常处世泰然的一种生活状态。他不是选择去规避矛盾，而是选择去直面矛盾，但是这种直面矛盾到了最后他还是会趋于一种平淡的凝和之美。我觉得这是很符合一部分人对于爱情的一种终极想象的。那么我觉得在林克莱特的爱在三部曲他会受到人们的欢迎的一点，当然是因为他很顺滑很流畅，会让人每个人看了很舒服，然后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在其中体现出的一种价值观，他是直指了就是说像是文艺青年群体他们最趋于理想的一种状态，那么每个人会去向往这种状态，当然也就会去喜爱这部影片。尤其是里面还有很多就是说他们日常生活中会去接近，比方说去找人去谈论哲学啊，去听唱片啊，去什么这样的一些小众的趣味，它可能对于大众而言的话是否是有一些矫情了，但是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来说，他们看重的就是这么很微小的能够动人心扉的那么一个瞬间。如果我们说好的作品它是在琐碎的日常中去窥见永恒的微光的话，那我觉得爱在三部曲就是它直接将这种永恒的微光呈现给你了。
哎，那我补一句吧，就刚才彭老师说的这个爱在三部曲会让他想到他在文学系的生活嘛，就是他跟他的朋友同学会去逛书店。其实这个引发了一个想法吧，或者是一个感慨，就是说很多年前在我看爱在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印象中好像就是科技，就是网络手机，就这些东西其实在我生活中的分量是非常轻的，可能那个时候我对于爱在没有现在的这份感触。这份感触就是具体来说其实就是无论是彭老师说的他跟同学去逛书店，还是说在这个爱在系列里面男女主角他们俩压马路聊天，就尤其是第一部和第二部里面，就说我觉得包括其实在都市浪人里面其实也会有同样的一个元素，就是人和人之间有一个面对面的直接的一个接触。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我们现在来看，在人人都是有手机的这个时代，每个人都会恨不得钻进自己手机屏幕里面的这个时代，我觉得这些作品里面体现的这种 在都市里面漫游，然后畅想，然后大脑飞快的去运转，然后人和人之间实实在在的这种思想的碰撞，或者是面对面的，是具有触感意味的这种就实体的去接触的这种交流，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其实还蛮感慨的吧。然后而且我觉得看的时候会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非常喜欢那个时候以及这个电影里面所表现的这种交流的。其实包括在少年时代里面，主角曼森跟他的第一任女朋友，就是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大妞吧，然后在聊到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他们聊到 Facebook，然后他的女朋友觉得没什么呀，觉得这个是非常好呀，这个就是信息本身呀，然后他会快速有效率的传送信息。但是曼森他其实对这个东西会比较反感，他甚至可能有想法说删除自己的个人页面，因为他觉得说这个东西最终会将人和人本身的交流会虚化掉。然后我是很赞同这种想法的，而且我看这些电影我觉得其实可以重温一种我个人觉得在现在来看已经不太常见，因此显得尤为珍贵的一种交流。当然这个东西就是比较泛化了哈，他在好几部他的作品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包括我刚说那两部，然后还有《半梦半醒人生》里面都是，每个人都在压马路，每个人都在跟真实的时间、空间、城市在做一种交流，然后每个人都跟另外一个人真诚的去实打实的去交流。我觉得这个其实现在来看，我觉得还都已经可以称之为比较古典的一种方式了。
应该说比较奢侈嘛。
对，现在看很奢侈呀。你看我现在比如说有时候坐地铁吧，我并不是很想看手机，我听听歌什么的，就一眼望去，天哪，就是整个地铁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姿态，都在看手机，然后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就好像有一堵墙一样，就他们感受不到其他人的存在，虽然说他们其实挨得比较近，然后每个人都是望向就极具纵深感的这个手机屏幕。这个你这样看下来，我觉得林克莱特他的这个作品中的这个压马路的这个方式，我觉得是挺珍贵的吧。
我觉得就是说爱在三部曲可能是林克莱特拍出了某种奢侈品嘛，就是在文艺青年的这个圈子里面他们想要过的那种生活，但是其实是很少有机会接触到的，但是每个人又在梦里面希望过一样那样的生活。刚刚像这个陆璇老师说的这种压马路啊，或者说没有被我们今天的这社交网络的时代所裹挟的这种生活，其实说到这个我非常庆幸，就是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可能是前社交网络时代最后的余晖了。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大家虽然有智能手机，但是就是没有微信啊，或者说还没有像今天这么普及。我们那个时候谈恋爱也是像这种压马路，但是其实你能回忆起来，我不知道今天大家在大学里面是不是还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今天大家出去就是去网红店打打卡啊，拍拍照啊，一定想要把某些东西记录下来。但是你看这个像在爱在里面，他们恋爱并不是想记录什么，而是一种纯粹的交流和沟通嘛，这种交流和沟通还不局限于生活，而是更多的这种思想层面上的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已经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东西了。
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体验过或者是接触到像爱在三部曲里面这样的场景，至少在我的有限的人生经历中我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所以当林克莱特拍出了一个这样的我没有遇到过又梦寐以求的东西，我肯定是有非常大的满足感的。我想这种满足感也是文艺青年的这种大脑中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可能我的年纪应该比你大一些，就是在我们那个时代是有手机，但那个时候的手机是滑盖手机，就是索尼啊什么的那种的，并没有可以上网呀什么的这些功能。那个时代还是 iPod 的时代，不是 iPhone 的时代，暴露年龄。所以我个人觉得现在可能年轻人谈恋爱我不知道怎么谈的，但是我会发现就是说至少在爱在系列或者是我刚说的都市浪人作品里面，我觉得人和人的交谈它是就是从一而终的，就是他在里面是没有这种分神在里面的。然后我觉得现在的话都不说谈恋爱了，我觉得所有的事情人就是人和现实人和实体的人之间的交流，他总是会被信号去打破，就是会分神他的整个人的注意力。然后可能前脚我在跟你聊什么事情，后脚我突然就是比如像你刚刚说的拍个照我要做个留念，因为现在的世界就是图像的世界，其实图像是最具有欺骗性的。对我来说 至少日常中的这些图像它是虚假的，但是我发现人类正在把自己的现实生活虚假化，其中的一个方式其实就是拍照留念，然后打卡，这种就好像我吃一个东西我拍了照我才真真正正吃到这个东西了，如果我没拍照我就没吃着它，我觉得这个是所有人现在的一个习惯，包括我自己的一个习惯，我觉得是就是至少在爱在里面你代替一下，比如说主人公然后他们遵循现在社会现实的这种交往的方式，可能是通过手机电脑然后聊天，然后或者是他们俩在压马路的时候中间男主突然掏出手机看一个信息，那种感觉是不是一下浪漫的感觉就会被打破，但是我刚假想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现实中去看它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它没出现反而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你刚刚说的奢侈我是非常赞同的，然后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微信然后就是 iPhone 的时代吧，我这么说就是 iPhone 的时代，我印象中就是从科技层面来说就是 iPhone 开创了手机可以直接上网呀，你不用拿着电脑，就这个时代非常稀有的一个东西了，在这个时代我去看那个电影我会觉得天哪，我感觉真的就跟恐龙时代一样的奢侈。
哎，但是那个不是说要拍第四部吗？不知道这个第四部他会不会把这个东西引进来哈？那第四部会不会这引进来之后就毁掉了？或者说他能不能创造属于 iPhone 时代的这个浪漫？难道两个人也是走到哪里拍到哪里是吧？还要把东西又分享一下？
但我其实觉得是这个样，因为爱在它本身是一种提纯嘛，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提纯。其实就算是在比较古早，在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网络的时代，你要说两个人达成那种完全一致的那种交流，或者说两个人的时间都可以彼此共享给对方的情况也不是说特别多，或者是你随随便便就能够遇上，如果随随便便就能够遇上那反而显得不可贵了。刚刚谈到说我们这个时代可不可能还有那种的话，我觉得这个不是取决于说交流方式的改变，而是取决于说你的那个交流的有效性到底有多高。就我们刚刚说陆璇老师也提到，对，我以前也是吃饭和看电影或者之类的没有打卡的习惯，但是周围的人他会有，我吃东西之前我也会停个筷子，你是不是要拍一下，就礼貌的要发问一下，不然别人要拍你再吃也不太好。但是我后来发现我也逐渐就是被这种生活方式改变了，因为周围人都在这样做，你不可能用你的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去改变所有人，你必然会就人在集体当中他会被一种集体的生活方式所改变，这种生活方式或者说交流方式的改变它多大程度影响了你交流的效率，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靠我们自己去决定的。那么不可避免又包括我们自己在跟同学朋友不管是你说谈恋爱也好或者就是日常交流聊天也好，你会必须要去看一看你的手机，必须要去回一回你的信息，必须要去处理一些你不得不去处理的事情，因为当今的社会就是这样一个信息量过载的社会，那么每个人面临着可能是空前的信息量，不得不耗费我们很多的精力去应对，但是这并不妨碍你如果真的有意去做一个交流的话你还是可以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得到许多。这也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参加电影节还有点意思的一个部分，就是你可能会遇到一个就是说你觉得还蛮谈得来的当然大家彼此手上都有事情做，他可能还要回去赶稿，他可能手上还有工作，但是你们也可能可以进行一个很友好对彼此找到一种投契感觉的那种交流吧。比方说我记得就是去年吧，我和那个元首我们两个人从上海美琪大剧院我们一直走到了上海影城，那天我们应该走了快两个小时，那中间我要回信息他也要回信息，那大家现在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也同样是聊了很多交流了很多，然后找到了就是说彼此觉得还很有意思很有共同特点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爱在如果要拍第四部的话，它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于说能否在一个就是说快节奏的或者说社交方式已然被完全改变的时代保持着它以前那种就是说纯粹的浪漫，而是它如何在这样的一种冗杂的信息量过载的社会当中 他依然能够体现出一种纯粹的发乎于两个人情感与灵魂的一种真诚的交际。他如何还能够在这种杂事成分更多的社会交流当中尽可能的为我们提纯出一个令人感动的情感故事。
所以以后说真爱就是那个能让你放下手机的人。
嗯，
在林克莱特的很多作品中，比如说黑暗扫描仪啊，像半梦半醒的人生，包括这次的阿波罗十六号分之一号，它都是用了一个动画的形式来表现的，这个其实是非常独特的地方。那我想请问一下两位，对于这个动画的表现形式大家有什么看法？
是这样的，他的三部动画作品都用的是那个真人拍摄然后转描的技术嘛。其实说实话，我对他的这个新作就是阿波罗十六二分之一号里面这个转描技术对比其他两部的话，其实印象不是那么深刻。当然了，他的这个新作本身要用这个真人拍摄然后转描达成的这么一个技术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契合的嘛。因为阿波罗十六二分之一号这部作品里面本身就有他童年的一些就是幻想嘛，他幻想自己是历史上不存在的阿波罗十六二分之一号宇航员，我觉得应该是不是借鉴了哈利波特的那个车站，对吧？它实际上在现实的夹缝中就是不存在的一个虚构的东西，所以说它用这个技术的话就是一真一幻吧，对吧？一真一幻的这种特质就是很适合来表达它这个内容。但是其实我想主要聊一下的是这个技术运用在它的两部前作里面，一部是黑暗扫描仪，然后还有一部是半梦半醒的人生。因为它的这个转描技术用在半梦半醒人生，其实我真的还是大开眼界了。因为真人拍摄转描技术本来就是有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看法的，就是我知道这个技术其实是我看那个押见修造的漫画《恶之华》，因为我是这个漫画的超级粉丝，《恶之华》之前就是要改编成动画，然后当时就听说这个消息说他是用的这个真人拍摄转描技术。当然他《恶之华》的这个效果其实是很差的，因为一个就是你可能是资金有限，再加上他那个转描用的不是电脑渲染，用的是这个手工的方式，就是一种很烧钱，而且其实让人想不通为什么会这么做的一个方式去拍出来的。然后资金又不够，然后导致他的那个帧数是非常稀疏的，导致就是比如说前景是主人公，然后那个背景是其他人物，导致有时候你看他那个场景就是其他人物都是可能瞬间就有几秒都是静止的，因为就帧数真的是非常的稀疏。但是恶之华当时就会让我感觉说，哎，这个技术还挺好。因为恶之华本身的内核其实是比较阴暗比较丧，然后就是又有点青春期中二的有点极端的这种特质啊，但总体来说是比较冷峻的一个作品。所以说我当时觉得动画改编用这个技术当时让我眼前一亮吧。我觉得会说的确这个技术会能体现出一种比较冷峻的气质，因为它毕竟不是纯手绘的这种动画，它毕竟是真人先拍摄的嘛，然后画师再去用电脑或者用手工去描，所以说它肯定里面是有点就是现实的这种轮廓的。当然现实跟动画相比肯定会相对来说写实甚至是冷峻一点嘛。就是话头回到就是半梦半醒人生这部作品的，它让我大吃一惊的就是说它里面其实画风是非常夸张的，就是压根就是不写实的。你跟它的这个阿波罗这部作品去比的话，它的画风完全都不一样，它就是有点那种夸张漫画的那种气质。而你发现它越到后面好像就是男主角陷入的那个梦越深，然后越醒不来，然后它里面的这个人物好像就是越抽象。这个技术就是可以让他整个的这个作品的每一个场景都好像是在就是梦海里面漂浮的那种状态，所有你看咖啡馆里面的桌子椅子好像都在漂浮，然后人好像也在漂浮，然后又好像是坐在一个水床上，反正有那种就是波浪的那种质感，我觉得都是这个技术赋予的。因为他半梦半醒人生他里面就老聊到那个清醒的梦嘛 Lucy Dream， 豆瓣上好像还有个小组专门讨论就是怎么样能得到这个清醒的梦，就是你在醒着但是其实你是在做梦，这个我觉得比较玄学了，我也不太了解。但另外一个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表达本身是跟那个滥用药物然后导致幻觉就一个表达方式吧，这个词儿有时候也代表这个效果。那这样的话我其实我可以说到就是黑暗扫描仪吧。黑暗扫描仪的话 我觉得其实这个技术赋予的这种惊艳的感觉其实没有半梦半醒人生那么强烈，那么的让人惊喜。不过说实话，这个技术也是挺贴合这个黑暗扫描仪这个作品的。这个作品本来就是改编菲利普迪克的小说嘛，名字叫遮蔽的双眼。就是虽然说菲利普迪克这部作品其实原著我是读过的，就是他这个作品其实对我来说他讲的是就是人的存在，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社会的很现实主义层面的一些问题，但是它里面有很多设置都是有一点就是有点科幻的元素在里面。比如说这个作品里面它会设置有一个叫干扰服的一个衣服，然后那个衣服其实用的是印象中是10万人还是多少，就很多很多人的数据去合成的。然后当缉毒特工然后穿上这个干扰服的时候，它就像一团模糊的影子，就是你看不到它这个穿这个衣服的人的真实面目，他到底是谁，就是有上万的影子然后在你面前就是不断的变换。当然原作里面他们要穿这个干扰服的原因就是因为让每一个这个缉毒特工不知道对方是谁嘛。这个转描技术然后用到这个片子里，我当时觉得特别好看的就是他的那干扰服的那个刻画，我觉得就是很流光溢彩。
我是先看的那个半梦半醒的人生，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很惊讶的，因为我之前是看过林克莱特其他的一些作品，但是我对他的印象是就是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就是说比较日常化的一种叙述嘛，相对来说比较趋近于一种真实的时间，也比较贴近于一种日常的状态。但是我看他这部动画片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有点眼界大开，然后但是我看的也有些头痛，因为他这部动画片我觉得是非常有风格的，大概有我记得是有29个人物吧，他们每个人物都好像是哲学家和雄辩家一样，每个人物都可以滔滔不绝地跟你讲出一大段话，关于存在，关于人生，关于政治，关于社会，什么样的都能够讲。但是一开始你听的还是觉得蛮有趣的，但同时你会陷入到一种很难受的状态中，就是说你本身听到大量的那种对白就需要时间去消化了，然后你同时你的眼睛就你的视觉层面还接受着那种扭曲画面的那种转变，然后它不断的进入梦境的深处嘛，那个人物的形象越来越扭结越来越扭曲，画风看得整个眼睛比较难受。我当时第一的感觉是我觉得说为什么不直接拍一个真人电影出来，那你就这样讲我也觉得很好看呢，就仅仅是有这些对白或者对话的话我也会觉得很好看的。但我后来发现就是说他可能在这部电影像《半梦半醒人生》他所要表达的那种主题，就关于那种梦境的，关于那种抽象的和比较虚渺的那种人物记忆和印象，还有整个的那种生存状态的话，他可能是需要一种更为激进更为扭结的形式去表现出来的。那么你用真人电影可能无法表达就是说梦境那么具有幻想的一面，那你纯粹做成动画而言的话，它可能又缺少了就是说一种现实层面的那种质感的一种对比。那么所以我当时会觉得说他之所以这样做，他可能就是为了想要一半的真实和一半的幻想，它正好能够营造出那种参差对照的反差感来。后面我是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又拍了一部黑暗扫描仪啊，就是说如果不是他自己编剧或者是自己原创剧本的那几部，好像都跟他之前我们所讲到的那种比较真实客观比较趋近日常化反戏剧性叙事的那种风格有点不一样。可能是因为小说改编的原因，包括后面还有什么那个伯纳戴特去哪了，然后黑暗扫描仪来说的话，我觉得故事是很有意思的，它的那个整个用的那个动画的那种表达方式，尤其是表达那种人物的迷幻状态，我没有看过原著，但是我觉得跟它那个电影所要表达的那种阴沉那种晦暗的那种情绪和环境氛围是很搭的。但是我对黑暗扫描仪不会特别喜欢的一个原因是 就是可能是动画技术的问题吧，我无论如何我看起来我都会觉得我是在玩游戏，就他那个 CG 动画我觉得特别像就是那种早期的 RPG 游戏，那种你会呈现出来的那种画风和质感。所以他也不像半梦半醒的人生，半梦半醒的人生他那种比较扭结的那种画面，我可以理解为就是说现实感和梦境感。但他的这个呢，就是黑暗扫描仪来说呢，我觉得他又过于像游戏了一点。虽然我很喜欢他那个就是本子和他想要表达的那种情绪，但从整个视听画面来看的话，我没有那么喜欢他，因为他给我的感觉我不是在看一部就是说电影，我更感觉像是我在玩一部游戏，而且是制作层面可能没有那么成熟的游戏作品。包括到对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他最新的一部那个阿波罗的话，我们刚刚也讲到，因为他可能是谈的是自己的个人的那种私人回忆，所以他风格化的表现会少一些，我就看到那种拟真程度更高的那种动画。他基本上就已经放弃了用那种就是说叙事结合的方式，尽管它里面也有一些想象性的画面，但这种想象性的画面我觉得它已经是做的相对比较实的了，所以你整个看起来它还是一种就是回望性质的带有自传性质的那种作品，只不过它采用了转描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总体来说的话，在这三部作品里面的话，我是比较喜欢半梦半醒的人生。至于它这个转描技术为什么要，我个人是觉得林克莱特他始终是一个就是说游移在就是说对现实的关注以及对于非现实的那种向往之中的人。就他哪怕是拍的一些真人电影，他们在过着日常生活的时候，他们也经常会谈一些非日常非现实的话题，会谈到一些涉及到存在，涉及到终极，涉及到精神，以及涉及到那种生命流向和时间流向的议题。那么这种议题它能够通过动画的形式有更好的展现，那从而可以将日常与非日常，将对日常的热爱与对日常的醒思可以更好的结合在一起。这是我对它采用这个动画的就是转描技术的一些看法。
嗯，我补充一句，就是说像那个就说转描技术的确它其实就是梦现实嘛，然后融合在一块特质，所以说它用转描是很贴切的。嗯，像刚才威老师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俩怎么看待林克莱特作品中的这个青春和时间嘛。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梦和现实，就他其实对梦其实是非常感兴趣的。梦半醒的人生这部作品里面，他其实就是在讲一个梦嘛。我觉得从第一幕一直到最后一幕全部都是梦。第一幕让人感觉是男主角坐在大巴上，然后梦见自己小时候在他们家门口的那个轿车旁边，然后突然看见了一抹流星，然后他就突然发现自己可以飘起来了嘛。最前面的那个场景我看面相应该是林克莱特的那个女儿演的吧，然后就跟他在玩的那个游戏选中的是一句话叫梦是命运嘛。然后下一个镜头就转向就男主角他在大巴上睡觉，然后接着他车下了大巴之后他搭便车，然后便车上面有一个司机，然后还有一个乘客，那个乘客应该是林克莱特自己演的吧。然后搭便车的第一个的这个人就跟男主角就说，我给你指定一个地方，你就在那个地方下车，就很梦境很诡异的感觉。然后等到男主角真的按照指定的地方下车的时候，他的人生的这个宿命，他的人生的命运好像就是因为这个人给他指定了这个位置，然后他突然就遇到了车祸，然后接着他突然就醒来了，发现是一个梦中梦。我们一直看到最后他其实就是一个梦套一个梦，就有点像博尔赫斯写的一个关于梦的一个短篇小说的一个相反。就博尔赫斯写的那个应该是一个人他梦见自己什么在身上有一粒沙还是怎么样，就后来他醒来发现自己还在梦里面，就是他随着梦的这个层层叠进，这个沙就会越来越多，然后最终在赶在他能够醒来之前，这个不断叠加的沙然后就把他给埋葬。 然后我觉得林克莱特这个半梦半醒人生的话有点像相反，就是这个男主角他一直在梦里面想跳出来想跳出来，他发现就是跟俄罗斯套娃一样，他怎么样都跳不出来，他每次醒来都会发现自己在一个梦里面。但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其实是这个是整体的他故事的一个讲述的一个结构，设计的一个情节上的一个结构，但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他的镜头，就他镜头其实会很微妙的让我想到维姆德斯的柏林苍穹。比如说半梦半醒人生这部片子里面他有一个镜头，就是这个男主角他开始跟像彭荣宇老师刚说他跟不同的人对吧，然后在很多都是好像教授很有思想的人科学家，然后他们在聊，或者是社会的那种政见激进者，他们在聊就是自己的一些想法，教授会跟他聊那个萨特的存在主义，然后女人会跟他讲就是语言对于人类意味着什么，然后有一个接着有个老头跟他讲就是人类的进化，就是理想进化理论，接着会讲到就是一个男的应该是从超市出来，然后男主角就跟这个男的就是一起在街上压马路走，走了一小段，然后这个男的就会讲一些很对于社会的这种不满，然后接着这个男的就说他要自焚来抗议，然后最终这个男的就自焚了。就是接着镜头就会拐向一个居民大楼，镜头就会飘到那个其中的一个窗口里面，然后就会看到那个爱在系列里面的男女主角床上在聊各种事情，就是他的整个那个镜头的那个感觉，首先就是在我列举的这几个片段里面，其实这个男孩都基本上没有在说话，他一直在听嘛，然后再加上他视角好像可以在大街上也可以自由的穿梭在一对男女的床上，就会让我想到柏林苍穹里面的这个天使，当然没有那么有那种悲悯的那种感觉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叙述的这种视角方式的变化呀怎么样呢，我觉得就会让我觉得说男主角他也许根本就不存在，就会让我想到另外一部我很喜欢的片子，我就觉得还比较有意思。而且我还想说就是说他用这个转描技术还有一层很有意思，至少我在我看过的真人转描技术里面没有看到过的，就是很童趣，比如说他这个镜头转到了一个监狱里面，然后有个男的在咒骂他的仇敌，然后他整个人是红色的，然后还有在马路上有一个人就是开着那个功放喇叭，然后在讲自己的政见的时候，就他生气的时候是红的，然后又变成蓝的，然后还有一些这种思想狂人在聊他们的想法的时候，然后慢慢慢慢这个人就变成了一个水，有很多就是现实拍肯定是没法拍的，然后他就会用动画，我觉得就是非常生动鲜活有趣吧。
就是林克莱特这几部动画作品给我的感觉就是迷幻感很强嘛，特别是这个半梦半醒的人生啊，它里面就是反复在说这个梦境的主题啊，你如果你用一个真人拍摄的方法可能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么强烈的这个迷幻感的嘛。然后回来说这个电暗扫描仪，其实它是刚刚说到根据这个菲利普迪克的小说改编的嘛，菲利普迪克的小说一直就是这种迷幻感很强啊，很飞的小说，包括迪克本人也是一个嗑药的人啊，然后你要去还原出他这种小说中的神髓，如果你用一个普通的这种真人演绎的方式其实是很难去达到这种水平的，包括你看这个银翼杀手嘛，他也是根据菲利普迪克的小说改编的嘛，但是这个雷德利斯科特就是完全朝着另一个方向啊，他是提取了这种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其实这个银翼杀手对这个菲利普迪克的这个原著就是仿生人能梦见电子羊嘛，其实是经历了一个很大幅度的改编的，然后把里面的这种迷幻的元素都去掉了，让它变成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正剧。但是你说从这个还原原著的精神上来说，黑暗扫描仪肯定是比这个银翼杀手更能反映出迪克作品里面那种很飞啊，或者人始终是处于一个这个嗑药的状态，在这个半梦半醒之间游弋的这个过程。他其实是很能抓住这种飞的感觉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影史上可能最飞的一个电影，但肯定是能排到前几名的。
我觉得他可能最终他能营造那个菲比迪克本身的那种暗黑扭曲压抑以及迷幻的感觉，可能还最终还是取决于他的这个技术。
对对对，就是他这个技术是跟他这个主题是相辅相成的嘛。 你如果没有这个技术，你是很难去捕捉到他那个菲利普迪克的。
其实当时读了那个菲利普迪克的原著《遮蔽的眼睛》，我大概回顾了一下我当时豆瓣的这个标注哈。林克莱特虽然像我们刚聊的很大程度抓住了他的精髓，然后而且还原的是非常完满的，但是他还是没有原作好。当然这个没法比，因为一个是视觉化的，一个是文字，对吧？我只能说我更喜欢哪一个。但我可能想聊一下的就是它里面有些我认为的一些缺憾，其实也很简单，也就两点，一些细节化的处理哈。第一点的话，我觉得就是菲利普迪克其实我读的不是很多，但是读了之后就印象深刻，至少在这个《遮蔽的眼睛》这部作品里面，它其实在行文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更迷幻的一些表达。比如说他就是正在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者他的人物正在说一段话的时候，然后他会在这个叙述的文本里面中间突然横亘着一段歌德的那个浮士德的，其实我当时还截出来了，我就简单的就读一小段。他说巴里斯尽力了，有这个可能，只是他的大脑也一团浆糊，他们所有人的大脑。然后这话还没说完，然后后面就是省略号，然后接着突然就是插进去了浮士德的三行话，然后是粗体字，说我像虫蚁在尘土中钻营，以尘土为粮而苟延生命，遭到行人的践踏及葬身哀尘。然后引用完毕，然后后面又是省略号，接着前面的那个他们所有人的大脑那句话的后半句说，都是一团浆糊，在浆糊一般的道路上相互影响，一团浆糊领着另外一团浆糊一起走向毁灭。就他这个小说里面有很多都是这样子，就是在他的叙事里面，我觉得这种插进去的一段，比如说浮士德的这种行文，或者还有一些哈，我不太方便念出来，就有种这种诗意的东西在里面。这个东西在菲利普迪克的这个本书里面其实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而且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而且是一个优点。甚至你会觉得人物的意识可能是混乱的，他正在说什么事儿呢，他突然脑子里就飞进来他曾经读过的一个什么片段，对吧？然后从文本上来说肯定是拔高了整个行文的这种美学层面的东西。我印象中在林克莱特改编的这个作品里面，好像这个完全就是删减掉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在这个改编的动画《黑暗扫描仪》里面就是金·里维斯演的那个主角 Bride， 然后他最终吃那个地物质上瘾，然后病入膏肓的时候，他最终他的脑子就是被摧毁了，他的意识被摧毁，他大脑分裂成了两个独立的个体，然后他整个人就成了精神分裂，最终再到后面他可能就成为一个空壳嘛，然后最终他要被送到所谓的一个叫新路径的一个戒毒所的时候，我印象中书里面其实会有非常细致的描写，就是说在Fred 他被送到这个戒毒机构之前，他做缉毒特警，就是他特工，他做卧底线人的时候，他跟唐纳跟很多人巴里斯他们都是朋友，他们都在一起生活，一起药物滥用，然后就是有种群像的感觉，就是他在描画的不光是主人公，他还在描画他身边的所有的人，然后描画他听到的一些药物滥用的人，这是一个群体，这是社会中一直不应该被忽视的群体。菲利普迪克他其实是有意描写的很细致的，当然动画里面也体现了哈，但是我觉得就是在那个原著里面，其实 Fred 被送到那个新路径机构里面，就那些人其实跟前面我说那部人是不太一样，因为那些人其实基本上就是已经无药可救了吧，然后他们即大脑要废掉的一个状态，跟前面初级的药物滥用的人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增加了本身菲利普迪克要表达的东西的一个极致的状态，就是一个极致的黑暗，一个极致的丧的这种感觉。我印象中是林克莱特他这个改编里面好像没有这段，这个群体描写我觉得是一个升级版的药物滥用的群体的刻画。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应该是把这段给砍掉了，可能是因为长度的问题，但这段其实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也知道菲利普迪克他这个作品其实在聊的不是在价值或者是道德判断，他其实是在描述他个人所经历的。他在他的作品里面也说过，所谓的药物滥用其实不是目的，就是他们这些人所谓的瘾君子，他们的目的其实是逃离所不喜欢的生活，他们想变得更加快乐一些，他们其实是想换一种现实去活，就好比正常的人是在 路上走路，对吧？然后他们其实是想骑自行车，或者他们想飙快车，他们想坐火车，他们想把现实的这种实体的这种让他们觉得乏味的东西，然后变得更有意思一些，递给他们什么样的可能能够达成他们这种快乐目的的工具，他们就会去用。但是在社会上出现的却是像地物质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药物。菲比利当然也说了，他其实想描述的是这群寻找快乐的伙伴最终的一个因果报应吧。但是我觉得其实不是什么因果报应，我觉得其实是一种想追求快乐，一个不是太有问题的一个想法，但是在过程中出现了问题。那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问题？为什么会出现最终摧毁人大脑的这些东西？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我觉得他最终要描写的应该是这个。然后在描写的过程中，当然也有聊到说，Fried 就基努里维斯演的这个人，他在那个改编的那个动画里也有说过，就说他为什么突然要决定做这个非常有刺激性的一个工作，是因为有一天他在照常跟自己的妻子还在独立屋里面过着标准的中产阶级生活的时候，突然他去厨房然后拿什么东西，就突然被那个吊柜的那个柜角把头皮给磕破了吧，然后瞬间他会发现他并不喜欢他现在的生活，就像我说他并不喜欢正常的在路上走的这种匀速的状态，他想让他的现实，他的生活，他的存在更具有一种加速感和一种流动感，一种变换感，一种就激昂的感觉，因此他决定做这个非常具有刺激性的工作。当然从价值判断来说也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工作，但其实他自己也写过哈，就是菲利普迪克自己也说过，这个东西，这个选择和那些选择滥用药物的人的选择从根本上是一种选择，所以他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觉得很复杂的。我觉得建议大家还是就是去可以认真读一下这个小说吧，然后他可能会给你一个不同维度思考，然后一种更具纵深性感觉的一些。哦，对了，我这个话里面如果会引起别人误解，就是人家觉得我支持什么药物滥用什么的，千万剪掉。啊，就我刚刚聊的这些全部都是我在菲利普迪克这个小说的后续里面读到他本人的一些解释，然后我觉得这些解释也是值得大家去读一下的，比较有意思。
我们刚刚聊了林克莱特这么多的作品，那其实林克莱特他的创作主题一直都是围绕着那几点嘛，时间啊，青春啊，包括这个梦境啊，就是他的很多电影看起来也非常相似嘛。我想问两位有没有就是觉得林克莱特是一直活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对着某一种主题进行着重复的创作，对于这个问题两位是怎么看的呢？
看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我们通常都会讲一个导演在评价他可能拍的不太行，拍的不太好，尤其是一个就已经盛名在前的导演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自我重复，或者是沉溺于过往的那个表达当中。但其实我觉得我们要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就是厘清自我重复，就我们对自我重复的界定是什么。像威老师刚刚说的，如果我们说自我重复是他比方说总是在拍同一个类型或者题材的话，那其实很多导演都是这样啊。你敢说像那个埃里克侯麦像小津二郎，包括像希区柯克，他们都是在拍同一个类型题材。那甚至像那个法国导演让雷诺阿，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一个导演一生只拍一部电影，就是说每个导演他的那个贯穿性的母题可能是一以贯之的，而且也不限于电影，包括文学也是一样啊。像诺贝尔奖得主石黑一雄，他的作品全部都是与时间、记忆以及自我欺骗相关的。就是我们能够在好的创作者当中，我们看到他的母题肯定是一脉相承的。那么怎么样才算是自我重复？你如果说是题材或者是单纯的是主题的话，我以为都不能算是自我重复。我们讲自我重复应该是说他在熟悉的题材、熟悉的主题当中，他缺乏一些心智的表达，就是说他没有能够表达出跟以往有所不同、有所区隔的东西。那么在林克莱特这里而言的话， 我觉得倒不见得，因为林克莱特实质上他还是有做各种不同的尝试的。我们刚刚也提到过了，就是说他其实除了我们最为熟知的像爱在三部曲啊，像少年时代呀、啊，包括前面还有他讲他早期的像都市浪人这样的片子之外，他其实有尝试一些类型影片的作品，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黑暗扫描仪，还有他应该是11年拍的吧，叫伯尼，然后还有后面是17年还入围过平遥电影展的叫最后的旗帜是讲美国是讲越战还是什么，我一下子有点记不起来了，但也是一部类型电影，包括伯纳戴特去哪了，他都有尝试说改编一些小说的那种类型化的影视作品，只不过他改编的可能通常都不是很好，这些作品的口碑一般，我们因而就看到的他比较出名或者说比较好的作品都来自于说是他比较熟悉范围领域的作品，所以我觉得仅就这一点来讲的话，我觉得与其说是他在自我重复，不如说是他确实更加熟稔他所热爱的领域的，比方说对日常生活的描绘的这种影片。那么这种影片是不是就一定是存在自我重复，那需要看他在每部影片当中表达的是什么。比方说爱在他的锚定的落脚点肯定是爱情，然后是经过了长达20年的从一见钟情到那种相濡以沫的那种爱情观。那么在少年时代里面他讲的是少年的成长，那么在他其他的一些影片里面还涉及到对梦境和现实的探讨，虽然也关乎日常和非日常，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他在多数的作品里面他是有在尝试去革新和创作一些新的价值理念的东西在的，只不过他所用的手法他所呈现出来的技法仍然是一以贯之的，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每个创作者都有他自己的风格，而恰恰是他这种明显的鲜明的歧视性的风格决定了他的作者性。
那我来说吧，其实我的观点基本上跟彭老师是一样的，我觉得就是说题材上来说吧，我们刚刚聊的这个梦现实呀、青春呀、时间呀，他其实有拍比如说那个半梦半醒，然后都市浪人，还有少年时代，对吧？但是他其实还有一个片子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忽略了，而且他这个片子其实我看在豆瓣上评分也挺低，6点几分，但是当时我看这个也是好几年前看的，叫快餐帝国，这个片子我当时就没有料想到是林克莱特拍的，就是他拍的首先题材他其实讲的大概的故事就是有一家这个快餐公司，然后发现就很多消费者吃了之后就会拉肚子，然后他们就会去追查这个事情，就是说为什么会拉肚子，后来发现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汉堡里面的那个牛肉饼是大肠杆菌超标，继续追查这个事情，后来其实这个故事和这个追查只是个引子，它最终进入到的是电影本身，林克莱特想拍出来的一个核心，就是当时墨西哥人他们会偷渡到美国，不像现在应该已经有十米高的墙了吧，那个时候还没有，然后这些人他们到达美国之后可能也有着美国梦，想改善生活，然后林克莱特拍的这个故事其实主心就在这里，他们所遭遇的一切的现实，然后其中就是有一对墨西哥的这个非常年轻的夫妇，然后他们相爱着，然后他们也是偷渡到了美国之后，就是在偏首的这个汉堡公司里面去做这个牛肉加工，然后最后就是我很年轻的丈夫，然后因为有一次操作不当腿给卷到那个机器里面了，然后他等于就是一个腿就残废了，然后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了，然后他们俩的感情也就是急剧降温，然后这个男的就天天在家里就是当软饭男了，因为整个人其实从心理上就已经垮掉了，就后来这个女生就是受到了这个汉堡加工工厂的应该是 team leader 吧，然后的一个性骚扰，他就进行了这个坚决的反对，最终他因为这个原因然后最终被这个 team leader 给就是安排到牛肉加工厂加工这个牛肉最原始的那个阶段，这个是这部片子我当时看到的最后一个场景，也是最触目惊心的一个场景，然后我甚至觉得那个场景应该拍的是就是跟纪录片一样的方式去拍的， 宰杀牛的这个过程，然后整个场面都是非常血腥的，然后所有人穿着白色的衣服，上面全溅的是血。反正最终调查的结果是因为他们在处理牛的过程中，然后可能是有牛粪然后沾到这个肉里面了。其实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是林克莱特的一个隐喻，在这美国的这个或者快餐文化，或者在他们就跟墨西哥这样的一个弱势国家之间的对比，然后所有人吃到的其实里面都是有 shit 的这种感觉。然后这个片子其实是批判性非常强的，但是我觉得你要把这个片子跟我们刚刚讨论的就是林克莱特作品序列其中的那些影迷非常喜欢的片子相比的话，它的主题肯定是有粘连性的，但是我从没见过林克莱特拍过这样的。然后我说的粘连性其实就是说在他其他的作品中还是有一些对于社会就是非常激进的思考的，就在都市浪人里面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嘛。第二个的话我想说的就是像彭老师刚说的，除了主题之外，其实除了我说的快餐帝国，其他片子他的确都在多多少少重复同样的主题。然后我也认同彭老师的观点，就是很多伟大的艺术家文学家对吧，他们比如说莫迪亚诺对吧，一直在讲他的这个遗失的记忆，然后他遗失的历史性的记忆对他的人生造成的一些谜团一样的一些东西都在重复，那就看你是个怎么个重复法了。其实细观林克莱特的作品的话，我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先说个概述，他在他同等主题的作品里面其实拍的都不太一样，但是我想专门提出来的是，无论是从主题还是从非常细节的它的情节的这个设计里面非常相像，就感觉像孪生兄弟一样的两部作品，一个是半梦半醒人生，一个是都市浪人，就是他们的这个立篇之本都是说梦和现实。就刚才半梦半醒我们已经聊过它的梦和现实的这种特质，但其实都市浪人里面有一个很微小的，就是开头林克莱特自己吧也是坐了一个大巴车，然后他后来下车之后也是搭了一个出租车对吧，然后他跟那个出租车司机当然也没理他，然后他就一直在说自己梦到了自己跟托斯托耶夫斯基然后在聊天，他觉得这就是现实，他感觉这个梦境就跟真的一样。反过来说，在佛法里面说，当你遇到很多困难人生的痛苦的时候，你觉得它是真实的，其实你如果通过冥想的方式，然后它慢慢会碎掉这种执念，就是这些痛苦什么的它都是虚幻的。那其实在林克莱特里面这个是反过来的，就是所有的虚幻的所有的梦境它其实是真实的，因为你的感觉你的精神你的情感的反应都是一样的，感受是一样的话，那梦就是现实。在那个都市浪人里面，其实我认为的是他下了那个出租车以后，然后开始遇到的所有的事情可能也是梦，就跟半梦半醒里面那些所有片段都是梦。但你看这两个片子，首先从拍的手法所用的技术层面都是不一样的，这两个片子它在串联每一个片段每一个生活的片段每一个讨论的片段的方式也不是不一样的。所以即使是在立篇之本和主题都如此相似两个片子里面，其实林克莱特也玩出了不同的花样。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他完全不是一个重复自我的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重复自我的一个创作者吧。
那我们聊最后一个话题，那就是说从这个阿波罗十六二分之一号可以看作是对这个童年的回溯嘛，或者说是一种私人记忆。其实这种电影在最近几年的好莱坞的大导演中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主题，大家都选择拍带有怀旧元素啊私人记忆啊自传性很强的电影，比如说这个卡隆的罗马啊，包括大卫芬奇的曼克啊，昆汀的好莱坞往事啊，像今年 PTA 拍的甘草披萨啊，其实这种好像变成了最近好莱坞的一个流行趋势。那就是我想问两位如何看待这种流行趋势呢？为什么大导演好像最近都忽然决定来拍这样带有私人记忆性质的电影？
就我们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这样带有导演个人自传性质的影片，以及他们那种自我致敬意味的作品出现，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吧。那么第一个原因就是从创作者自身出发，我认为没有一个创作者能够抵御那种自我言说的诱惑和欲望。我记得是纳布科夫讲过的，他说初次进行创作的人他会具有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作品的强烈倾向，他把自己或者一个替代者放进他的第一部小说，这样与其说是由于现成题材的吸引力，不如说是为了摆脱自我后可以 轻装去从事更美好的事情。那其实我们看年轻导演的作品来说的话，就是比方说你去 FIRST 的影展看，他们很多都是这样的，他们会倾向于在自己的第一部作品里把自己的亲身经历真实故事去写过去，然后到了他们的二三部作品之后，他们可能可以去尝试更多不同的选择。在这样的一些就是说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坛声望，甚至说是很高的那种国际影坛地位的导演之中的话，我觉得这恰恰也是他们的一个好的时机，就是他的到了一个创作到了一个回望和回溯的阶段了。他跟那种年轻的导演会很相似的一点就是说，一方面他是由于现成题材的吸引力，但是更多的来说的话是他们需要这样的一次拍摄去跟这样的一种过去去做一个告白，告别，不是告白，也可以说告白吧，兼有告白和告别的两重性质，就是这样的一种去道别，他才可以去放下这种对于过去的影响的焦虑，他转而去拍摄自己进入全新阶段的一些作品。第二点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你站在片商或者制作的层面上来讲，这个浪潮或者说这个就是说大导演纷纷去拍自己的那种自传题材的故事，应该就是从卡隆当年的罗马开始的，后面就层出不穷了嘛。那我觉得可能也是有考虑到说罗马当年斩获颇丰，获了好多大奖，在奥斯卡上网飞出品的嘛，然后也是为当时是流媒体难得斩获了那种主流的那种影展奖项的一部力作。那么你到后面来看的话，就是说片方也会支持这些导演，那么导演也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去拍摄一部就是说可能想了很久但是还没有就是机会去真正去展开带有自我传记性质的影片。包括像林克莱特这一部的话，我感觉也是给了他很大的控制权，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是整部片子都是可以按照他的个人意志去创作的，这对导演来说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在片方有意导演有心的情况下合力促成的一个局面。当然这个局面它当然是还是出于一种市场考量以及比较保险的做法，导演去拍自己的那种传记题材的故事，他一方面会拍的比较平稳，另一方面如果他拍出了一定的艺术和风格感的话，又有利于去冲击奖项，影迷通常也会比较买单。从市场，从奖项，再从创作者，从三点来说，它都是一个比较稳当的选择。
嗯，那我说两句吧。是这样的哈，其实我倒不知道原因，但是我在想，因为我自己其实也偷偷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哈，这个东西反正就以我个人经验来说，就是以自己的记忆去，因为自传性的这个作品，我觉得它就是尽可能少的篡改，尽可能多的还原的一种创作嘛。这个绝对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清空吧，就是你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了，或者你把这个东西拍出来了，这个东西就搁走了，它就不存在了，它就不是你的一部分了。至于这个过去它是甜蜜的或者是痛苦的，总之就是已经是独立的了，就是一种自我清空的一种体验。当然就是说回到他们这些作品的话，我个人其实对这种自传性的电影其实热情不会很高，我看过其实也不少吧，比如上帝之手、曼克、痛苦与荣耀，然后刚刚说的那个甘草披萨，我觉得结果来看也不是特别看好，除了阿莫多瓦的痛苦与荣耀，因为我觉得阿莫多瓦痛苦与荣耀它其实在就是刚咱们列的这些自传性的电影里面我觉得出类拔萃的原因是因为我能感受到它用情至深，就说你拍这种自传性的电影的话，我觉得其实对你的这个拍摄的时候的情感的这种纯度或者你动机的纯度它是非常高的，你稍微有一点点所谓的虚假的虚荣心也好或者是自恋的成分也好，它立刻就会被影迷感觉到吧。比如我就特别不喜欢罗马，我觉得匠气太重，我觉得你一个导演拍
你的自传性的电影，你都会让我感觉到那种过重的降旗，那我觉得比较可惜吧。然后我想说的是，为什么说这种自传性电影我不是特别看好，一个原因是因为就是其实就包括我写的影评其实都有一个倾向，就是我看一个电影其实我不是很关注创作者他是什么样的，就我对创作者，我对导演，我对演员他们的生平其实我本能性的不会特别感兴趣。当我看一部电影或者我看一本书的时候，我其实把它当作一个很独立的一个东西，就跟创作者是完全割开的，就有点作者已死的那种感觉吧。甚至如果我要去联系作品的话，我也可能也只是说联系这个创作者他的创作作品之间的一些联系，我可能不会过多的把创作者和他的作品，但肯定创作者和他作品是有联系的，但是我的这个审美的习惯我是不习惯把它放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我对作者本身不会很感兴趣，所以一个自传性的电影它最大程度呈现的就是作者本身。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你真的初衷是拍一个自传电影，你肯定会做一些篡改，但你肯定想尽可能的去还原嘛。那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或者每个人的经验它都是有这个局限性的，它肯定不如你这种虚构成分。我说的虚构不是科幻，也不是说胡编乱造的想象力什么的，我说的是对现实的那种基于真相的一种在情节上的一种创造力，一种想象。我觉得自传性电影可能这方面本身就是从基因层面，从根子上可能就是会比较缺乏吧。所以其实你看除了痛有人要它比较感人至深嘛，但是这些片子列出来我觉得都挺中规中矩的吧，包括就是呼声很高的罗马。
对啊，就是说我觉得这种电影你必须要带入导演的那种情绪或者他的那种想法之中，你才能跟他感同身受，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共情的东西，但如果你跟他没有共情，或者说你跟他拍的那个时代没有共情的话，他可能对你的影响力或者说你的直接观感就没有那么好。因为他毕竟基于的创作还是导演他本身的自己的一段经历嘛，这个是一个非常私人的东西。
对，我就是刚刚听陆晨老师这样谈我就想到了，因为陆晨老师和魏老师你们都有提到，就是毕竟是最私人的东西嘛，他就需要观者能够共情，就是如果不能够跟导演或者对导演生平感兴趣或者跟导演所描绘的那种时代和故事共情的话就很难进入。那么我突然就想到说，其实这种自传体类的电影，或者说我们说导演拍这种具有传记性质的电影的时候，它的最高目标应该是就蒙恬讲的那一句话，在谈论自己的同时谈论所有人，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觉得某种意义上阿莫多瓦确实他的痛苦与荣耀我觉得在部分程度上做到了，就是他的那种情绪共鸣他去推动了所有人。我觉得可能是所有导演他在拍摄的时候他很难去，包括林克莱特也是这样，我们觉得他缺少一点风格化的东西的时候，就是因为说他太在意，就是说跟自己的故事靠得太近的时候，他就无法用一个更为全局的眼光去审视这一切。如果无法用一个更为全局的眼光去审视这一切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囿于个人的自我经验，那你就无法上升到去谈论所有人的一个新的层次高度。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我想那就会是自传电影中比较出类拔萃的一些作品。
所以我觉得阿莫多瓦很了不起，就我们都觉得他了不起，等他拍到这个痛苦与荣耀的话我会觉得他更了不起。我觉得痛苦与荣耀其实肯定不是他作品序列里面最牛的一部嘛，对吧，甚至可能是稍有逊色的一部，但是他拍出来的这个成果自传性电影拍自己拍出来的这个效果，你会觉得说就真的挺牛的。
还有一个我想到的，是不是因为今天我们的世界正处于一个极大的这个变化之中，我不能说它是变得更差了嘛，至少它不是像以前那个世界了嘛，然后是不是大家好像又希望回到以前的那个世界之中，至少是二战后的那个世界之中，大家可能是某种想要逃避今天这样一个越来越糟糕的世界，想要去找寻一点自己的这个美梦，然后决定去拍，可能这个我个人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吧。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我顺着你这个话头再往下说的话，我就还会回到我一开篇说就彭老师反驳我的那一段。我觉得就是如果一个导演他有这样的迹象的话，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永久的，我们要看之后他下部片子是什么了，就是暂时或永久的一种疲态或者一种老态吧。
嗯，可能大家都老了。
对，也许是暂时的哈，
就是大家以前经历过美好时代，现在都该写昨日的世界了。
其实但是你看你像你说的就是美好，其实这个东西是有一个回溯性质在里面的，就是当你回忆一个东西，你重新加工你的经验或者你过去的时间，你才会觉得它美好。但是其实你再回想你当时比如说这些导演拍他们以前的那些作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可能并不觉得他的社会是美好的。你看林克莱特他拍的这个片子里面讨论的当下的世界，然后他们会觉得有那么多问题，对吧，资本主义，然后甚至他会写出非常精妙的，就在那个 Slacker 里面会有精妙的那个台词，就是一个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一个大哥，然后问人家咖啡馆的一个年轻人抽人家免费烟，一次拿两根，然后还向人家借火，然后就有街头的记者，然后就会问他说你有没有工作，然后他说我为什么要工作，然后说你所使用的每一个日用品都将是你死因的一部分。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我会喜欢都市浪人，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林克莱特，我觉得他当然他很年轻哈，那个时候拍，我觉得真的就是青春的这种思想的能量，就是那个时候的社会他肯定不会觉得是美好时代，那个时候的社会他也肯定不会觉得说是完美的，他很幸福，但是就是那个时代他所爆发出来的这种破绽，这种破裂的感觉，然后反而是他创作的一个动力。其实都是这样子的，所有的痛苦，所有的不满，所有的所有的质疑所有东西的这种冲动，然后才是创作的源泉嘛。现在其实我说实话，就是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缺点，每个时代都不是完美的，其实每个时代我觉得都是不 OK 的，这个世界上没有 OK 的时候。嗯，但是你看他们的状态是有所改变的，如果他继续这么下去，我觉得可能就是他跟不上时代的，或者说他不愿意再跟着这个时代了，他对这个时代没有什么灵感，也没有什么想法，不愿意了，客观来讲就是一种老态吧。